首先，我说一下这个通报当中的疑点。第一个疑点就是这个司某霞他到底是干啥的？因为我们众所周知，大家也没有必要装外宾，那公司的营收都可以作假。如果他真的存在一个公司只赚80多万的话，且这80多万还是营收啊，那么这种公司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当时要设立这样一个公司？他的目的是什么？冒着违反公务员管理法啊，就为了挣这3万块钱吗？而且根据网上现在存在的消息，这个司某霞他还是有一些其他公司的，并且也确实从事了一些可能非法的业务，比如说一些移民方面的业务。我个人倾向于这个姓黄的，他大部分资源都是来自于他妈，而不是来自于他爸。还有就是通报当中说，这个耳环当年是朋友送的。那么为什么要去送这个耳环呢？目的是什么？他们到底当时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要送这个耳环，以及为什么要送一个假耳环呢？在这里，我个人猜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送人，哪怕你送点便宜的，也绝对不会去送假的。这种行为是非常的令人气愤，而非常 low 的一种行为。我个人认为啊，以下都是我个人纯猜测，这个耳环可能确实不是来自于这个韩国的公司，但是这个耳环应该是真材实料的。大家如果在小红书上搜一下，每个大牌的珠宝都有根据这个大牌珠宝相同的形制给你做一个真的出来。比如说，我真的用同样的材料，用银或者说是铂金，还有祖母绿给你做一个，那么它会比这个官方卖的耳环要便宜很多，但依然是真材实料。这种其实很难定义为假珠宝，因为它确实是真的珠宝，只是说形制上模仿了你。所以说，这个是我对它的一个猜测，它是用了那个形制，但可能确实不是从韩国公司买的，因为从韩国公司买确实有点贵，讲道理。不过一般人，如果你不是特别大的生意的话，也不会去送这么贵的东西。但是应该是真材实料的，因为没有人会去送一个假的东西。而且那个通告当中说，他本人及亲属没有在这个专柜购买的记录，他都说了这个东西是朋友送的了，还要去搜他的购买记录吗？难道不是应该搜一下那个朋友的购买记录吗？所以这个我也是很不理解的一点。而且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如何证明送检的耳环是当初的耳环？这个没有办法证明。通告当中也没有说他有没有通过视频去进行一个比对，所以这一点是存疑的，且是不好解释的。通告可以说是把这个很囫囵吞枣的给你告诉了你，这也是我一直说的，中国的通报一直不是很透明。第四个，你违反了公务员法，违规进行经商，退钱了就算了，检察机关没有介入吗？没有去查一下他到底违了什么法啊？有什么惩罚吗？就把钱退了就完了？原来公务员商有非法收入，就这么简单，钱退了，什么都不管了。那这违法成本也太低了。以及第五个，我相信大家也是最无法说服大家的一点，究竟是谁在包装他？如果他真的是一个普通的雅安出来的公务员的家庭的孩子，是谁给他了如此多的演艺资源，让他可以在小的时候就成为童星？怎么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人来找我来演？怎么我小的时候就没有人来找我当演员？我觉得我演得比他还好。公众确实不能对一个普通人进行质疑，没有必要对一个普通人进行无底线的质疑。但是中国的娱乐圈，明星的资源都很不透明，你就搞不懂他到底是怎么走进娱乐圈的。他从2017年出道以来，已经演了几十部电影和电视剧，他究竟是如何获得这些资源？甚至他从2016年开始就经常参加湖南卫视以及各种电视台上的各种节目。他是如何获得这些电视台的追捧呢？是否资源分配机制存在普遍性的潜规则呢？这是我们对娱乐圈的一种结构性怀疑。所以我认为媒体通报整体上避重就轻，他选择调查耳环而不是去调查平台的资源，选择调查3万元而不问背后的家庭网络，他只是处理热度而不是要处理问题本身，他加重了公众对整个制度的一种怀疑，反而激化了这种不信任。那么在此我就要谈一个东西，叫做阶级透明性焦虑。阶级透明性焦虑是指公众面对社会中寄存的阶级结构时，不仅对不平等本身感到不满，更是对其背后运作机制的不透明产生深度焦虑和敌意。我相信大部分人都能理解，在当今这种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实现大多数人的绝对平等是很难的。但是如果这种不平等是依靠我个人的能力，比如说我懂的知识比别人多，所以我赚的钱比别人多，这个大家是能理解的。但是大家无法理解的是，你都不知道这个人的钱是从哪来的，他是怎么赚的这个钱。所以大部分人并不是反对有钱人，如果他是一个科学家，他凭自己的手凭自己的知识去赚的这个钱，一般情况下大家不会去特别的反对他。 但是大家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看不见的权贵。我们不怕人有钱，只怕他既有钱又不会让你知道他是怎么来的。所以如今的中国互联网对炫耀反应越来越激烈，尤其是疑似有很多人会将权力也透露在自己的炫耀当中。那么为何它会成为当前中国网民的集体心理呢？首先第一个是经济上升通道变窄，房价、就业、教育内卷，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很多人努力但上不去的失落日益加剧。当你在深圳凭着自己的努力工作，有一份很高薪的职业，但是你发现你多年来攒的钱可能都买不到一套能让你住着舒服的房子，而有一些人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来的这个钱，他却有很多套房子收租，整个人素质还很低，能力还很差，这就是让大家产生焦虑的原因。而且在中国存在的官商关系模糊不清的问题，权力经常与资本进行勾连。我们在网上天天骂资本啦、啊、资本啦、啊、资本啦、啊、其实如果你不是装外宾的话，你也知道你只有资本能骂，而另外一方你是骂不了的。所以中国网民早就养成了当网上福尔摩斯，长期靠猜测加爆料获取上层结构的信息，导致疑心放大，而且大部分情况下事实证明网友的猜测都是正确的，形成了一种正循环。甚至在我们刷抖音还有看一些综艺的时候，都会想为什么这些人能获得曝光，后台到底在推荐谁。我相信每一个在 B 站做 UP 主的人都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是大家面对一些发展特别快的 UP 主都会说啊，他肯定是头部 MCN 给他投的流，他肯定是背后有人。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就是有很多人他确实是靠 MCN 的推流才能获得平台的关注，而认真做内容的人很难获得平台的青睐。那么这种焦虑可能导致什么后果呢？第一个是舆论清算的心态猛增，就是谁出头就查谁，你某条鲶鱼出头我就查你，你某个戴耳环的出头我就查你，这才是导致一些原本无罪的个人遭受系统性怀疑的根本原因。所以我认为在当下这种大家都存在阶级透明性焦虑的情况下，假设我们说假设黄姐真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这种对无罪个人造成的系统性怀疑不是我们的错，是整个社会这样一种结构性的问题，不能否定大家对他的质疑，因为这并不是我的错。事实证明大部分情况下网民的猜测就是正确的，很多有钱人他的钱就是来路不明的。而且这种焦虑也导致现在大部分人对制度性公平的幻灭感加重，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内卷的门槛，大家看不到阶级运作的轨迹和逻辑，完全不信任上升规则，他甚至都不如科举制。科举制吧，我考上了举人，我确实有可能有官当啊，我考上了一个进士，那我是一定可以当一个还可以的官儿，最起码解决自己的一家温饱，他甚至还不如科举制。所以如果我们无法建立一套透明的资源使用系统，那么这种情况就会一直发生下去，这种对枪打出头鸟的人无底线的质疑就会一直发生下去。因为我们的媒体调查已经失能了，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正常的大媒体对他进行了系统性的报道，只有自媒体一直在做这个事情。我们不应该对个体进行巨大的质疑，因为整个结构性，整个结构就是有问题的。人民可以接受不平等，但是无法接受不透明的特权。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大家再见。